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圣经里面的雅歌这卷书里，有一句经文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清楚地点出爱情的威力。不过呢，一旦走进婚姻，多半的人都能够体会，经营婚姻实在很不容易。甚至呢，时常婚姻出现的问题是冰山一角，它牵涉了许许多多我们看不见的、不了解的、隐藏的问题。就好像冰山看似在海平面上露出了一角，实际上呢，看得见的冰山呢，只是整座冰山的八分之一。另外的八分之七是在水面下，代表一个人内在的感受，他的观点、期待、渴望或者是软弱。所以要解决婚姻的问题，要真正了解一个人，不能单看这个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来做决定。或许是如此啊，才会让很多人在处理婚姻问题的时候呢，觉得很棘手，难上加难。今天的云彩飞扬，我们要透过这位特别来宾张文琪的生命故事，一块儿来分享，当遇到婚姻的困难，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如何走出婚姻破裂的痛苦？如何真实的面对自己的生命问题，去敞开，去突破呢？希望今天透过张文琪的故事，让我们来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文琪哥，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
是的，英如你好，很感谢能够参加救恩之声，希望今天能够把我的生命故事能够很清楚的说得明白，见证这个神是在我的生命怎么样做工的。
谢谢你今天愿意来到我们的当中哦，聊一聊在你的生命当中有着什么样特别的经历。先请文琪哥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我在民国81年进到华航工作，工作性质是资讯工程师。刚好也就在华航工作的时候呢，我的同事跟我传福音，被邀请到教会去。一年多后转调到我的关系企业去。随着离开关系企业，那原来接触到福音也就慢慢远离了。在这个时候呢，我开始交女朋友，然后论及婚嫁。那很巧妙的，这位传福音给我的同事呢，还没有放弃，持续的也来找我。当我开始走入婚姻以后，那就有机会参加小组，更深的认识这个信仰。所以到2000年呢，我就决志信主。后来呢，也有机会我再回到母公司去，在公司也继续服侍，将近快要25年的时间。那在最近的三年，刚好有机会我也转调到我们的人力部门去，在这家公司结婚生子，生命也得到很多的帮助，都是在这家公司。甚至工作之余还有机会可以在教会当中接受装备和服侍，其实也要感谢我的公司给我那么稳定的工作环境，比较没有后顾之忧的，在工作之余还有假日可以稳定的 能够在生命当中寻求，这是非常棒的。
刚才听文琪哥你说自己走过这个情感的经历啊，进入婚姻啦，好像这个过程教会也成为你生命很大的陪伴，是不是？
没有错，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非常感恩的就是不是一个人在好像在面对一个问题，而是有一个家他在帮助我，可以勇敢的把我的问题往我这个家里面去倾倒，去寻求帮助。教会给予真正很多实质上的帮助，帮助我们越来越安全的愿意在这地方把我们的问题敞开，然后得到更多的祝福跟帮助。
听起来像一个互助的过程。
是的，
可以彼此帮助彼此照顾哦。那我知道说文琪哥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其实你做还蛮多的服事，谈谈这个服事好不好，是怎么样的服事？
在教会当中大家可能最容易看到的可能是站在台上带领弟兄姐妹唱唱诗歌，也有在门口迎接新的朋友来到，甚至也有一些负责发单张。过去的时间呢，这些我也都有一些参与。服侍让自己可以固定的教会生活，而且是带着一个预备的心参加，这个是对我参与教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还有更多的是在教会当中带领一个小家，这个小家都是以家庭的方式在聚会，就是我们夫妻一起聚会，然后孩子们也一起在聚会。那所以我们会看见有更多的每一个家庭的样貌，那也会更清楚每一个家庭他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比如说刚刚结婚，然后孩子出生，然后到孩子要面对升学考试，其实都有一些不同的问题需要去克服，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跟弟兄姐妹互相的来陪伴，一起走过这些过程。我们目前是大概将近18位左右。
哦，真的很多耶。
对，所以需要比较大的空间，所以我们目前都是在教会里面固定的在周五的时间晚上进行的。
嗯，你们小家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麻辣小家。
是的。
为什么会这样取呢，文琪哥？
当然也是跟一开始我参加的这个小家呢也都是算是青壮年，所以大家也都是在那个生命也是非常的有活力的阶段。刚好我们在这个小家命名的时候，我们也就想到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神在火柱跟云柱当中帮助供给他们每一天需要，神就是赐下这个玛纳。那我们觉得玛纳是一个我们每一天需要去获得的一个真正的粮食，所以我们就采用了这个玛纳的谐音，所以我们取名麻辣，原因是这样子来的。我一开始参加我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组员嘛，我就在这个小家得到很多的帮助。那时候事实上我才刚刚结婚，婚姻当中好多的困难我其实都是在这个小家当中得到帮助的。之后呢，我在教会慢慢的服侍，也在这个小家也很稳定的聚会一段时间，牧师鼓励我来带领这个小家。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2016，将近也8年的时间带领这个小家。那我觉得最感谢神是神没有使用一个好像是已经准备好的人，神使用的是一个愿意为他来使用的人。牧师一开始鼓励我的时候，其实我是拒绝的，我觉得我一点都不配，因为我当时在2008年的时候，事实上是我在婚姻当中还是在一个破碎当中的时候，但是牧师鼓励我，那我也得到了很多的鼓励，那也知道神的眼中，也许我们真的是不那么完全，但是神都乐意来使用我们，所以我也就很勇敢的接受这样的一个呼召，一个挑战，然后来带领这个小家。
所以现在是这个小家长，
是的，
来带领大家照顾，然后也陪伴。谈谈在婚姻当中面对的困难好不好？我想就是因为你经历了这个婚姻当中的高山低谷，所以你发现说原来教会是怎么样的重要，好不好？跟我们谈一谈。
我进入的这个婚姻，我们是来自于完全不同的家庭。我是一个公务人员的家庭，那我的第一任的妻子呢，她是非常的来自一个非常有名望的家庭，我们的家庭的地位事实上就是非常大的差异。在交往过程当中，我们好像都觉得这不是太大的问题，这个都可以安然的解决的，但是实际进入到婚姻以后， 才发现有好多的困难，一直没有办法让对方明白自己的想法，所以就有非常多的挫折，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不对劲。
我们真的是的确是很需要被帮助的，因为婚姻的经营的确没有这么的容易。你说妻子来自比较有名望的家庭，然后你是公务员的家庭，我想这个家的好坏哦，优劣没有办法用财富啦或者是身份地位来去做比较，只是我想是不是在这个原生家庭的里面也塑造你跟妻子有不同的性格，是不是也跟我们谈一谈这方面的差异呢？
在我的性格当中可能就是比较温和一些，没有那么能够主动跟明白的表达个人深切的想法。
所以文琪哥比较内敛型的，是不是？
对，可以这样说，惜字如金吧，不这么能够顺畅的表达。我想很多的男生也许也跟我差不多。那相对于我太太，她因为是家中的老幺，等于是掌上明珠，所以她是比较得到大家宠爱的，资源也相对的比较充裕，在要求上面都会相对的比较高。那但碰到像我这样的慢郎中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常常都得不到好的解答，我也没有办法好像立刻的去面对棘手的问题给他一个答复，所以婚姻当中就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冲突，特别是在金钱还有在生活的价值顺序上面，我们在财务上面就产生越来越多的缺口，那我们婚姻当中的压力就越来越大。我感觉到我明明是住在一个价值上千万的房子，但是我却觉得我似乎一无所有，因为我找不到那个生命的安全的港湾。比如说家庭的生活，我可能就觉得我不要背这么大的贷款，我可以不要有在市中心，可以不要什么院子，我只要就是一个公寓负担得起的房贷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一个房子上面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在冲突，甚至我们在住第二个房子的时候，搬家当天我才带着搬家公司去找这个房子，也就是说在搬家前我从来没有去看房子，也就是房子都是我太太从头到尾她自己去张罗的。其实她已经超过了我的负担范围，但是其实我并没有很快的明白这不是我能够负担的，就立刻踩刹车，反而我让它发生，某种程度尊重太太的感受，但是相对就是我并不明白我自己的界限，以至于我就是让它去发生。
那文琪哥，你那时候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不太敢真正的表达我的想法呢？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是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本来我自己是一个就是在工作学业各方面也都算是有自信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走入婚姻以后就感觉自己矮人一截，越来越觉得没有信心，好像随着冲突越来越明显，觉得自己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工作上好像就像太太说的就像一个公务员一样，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出息，财务上面也没有办法给予太多的帮助，每个月就是拿固定的薪水，充其量住在这个家里面就只是在缴房租而已。所以慢慢慢慢随着冲突的加剧，也越来越觉得自信心也在一天一天的流逝，我越来越没有办法顺畅的去表达我的想法，越来越退缩，所以在许多关键时刻我就选择是逃避，躲藏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可能从那当中得到另外一种安慰。太太她的态度会因为我的退缩她会越来越强势，然后越强势我就会越想要躲，变成是我们在跳一个脚步完全不同不对的一个舞，他想要进我想要退，所以越来越远就越来越远，
恶性循环的一个感觉。
是的。
文琪哥，好像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开始接触到教会，是不是？
很感谢神，我的同事也明白我在婚姻当中所碰到的难题，所以很巧妙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会从我本来服务的公司跑来我的工作的地方来邀请我到他们家里面，那他们家就是我刚刚在前面提到的麻辣小家，我就稳定的在里面聚会，在当中也慢慢慢慢的认识到我自己的样子，在太太面前有时候表现得非常的尊重，但是心里面却非常瞧不起， 这种样子慢慢慢慢在弟兄姐妹的帮助当中，我越来越认识到我自己是不是想象中这么的里外如一的，所以我越来越感觉到我的生命是需要调整，我是不是需要更多的帮助，否则我没有办法面对每天都会一直发生的这些冲突。在过程当中呢，将近三四年的时间，我稳定的参加这个小家的聚会。将近四年以后呢，我也在公司的团契当中也听到了极美好的见证。当时记得是翁景明教授讲时间管理，他引用了非常多他生命的见证，也让我看到燃烧生命愿意摆上的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这个生命是我羡慕的。所以后来在小家当中稳定聚会了将近三四年以后，我在2000年我就受洗了。这个过程越来越接受到祝福，所以我跟我太太的关系也在调整，最后我们也在2001年有我们自己的宝贝。但是说真的，在信主以后，我还是常常想要靠着我自己的经验还有靠我自己的想法来去解决它。即使我知道我这么样的表里不一，我都没有很清楚的把我的想法告诉我的太太，还是在用我的老方法试着要去改变这个事实。
这个老方法是什么方法呢？
就是我认为我的经验够，我的方法好，我的年纪比他大，我试着想要去带领他，去改变他，去影响他，这样还是带来更多的冲突，我还是没有自信，我还是想要逃，以至于我一旦碰到冲突以后，我就想要立刻的闪避。就在我回到我的母公司去服务的时候，婚姻的问题其实仍然存在。回到母公司以后，恰巧遇见了我原来刚进入这家公司的时候认识的一位女生。这位女生是我原来在这家公司也想要追求的对象，没有交往过，对，曾经想要，但是没有。但很快的，我们就各自发展各自的那个交友的关系。那等到我回到我的母公司去以后，带着破碎的婚姻，然后刚好这位女同事呢，她也有婆媳关系上面相处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上面，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接触，越来越多分享彼此的心情。在这样的过程，其实很自然的就留下了一些证据，也让我的太太看见。太太基于女性的敏锐，立刻就指正我，表面上是关心安慰，事实上就是情感上的出轨。
当时会认为自己是出轨吗？
我当时不觉得，觉得我就是在把我在婚姻当中我经历的过程，我只是谈谈我的感受，我觉得这样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我就很自然的让这个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多，而且独处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自己有可能会外遇啦？有想过这种问题吗？
真的没有，以前不觉得我会是会遇到这样困难的人，但是他就这样子像贼一样的就跑到你的家里面来，我也没有提防的就让他居住在我的环境当中，就让他这个问题就继续的发生。
曾经有人说外遇是从一杯咖啡开始，在不经意的情况之下，这个爱情好像就产生了。婚外情大概是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才意识到说原来这真的是外遇，原来我的情感已经收不回来了？大概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才有这个意识？
分开来的时候，所谓分开来的时候，说我们毕竟不可能每天都要能够在工作当中相处，当假日的来临的时候，似乎有一种寂寞它会出现，你会想要找任何的方式去跟外遇对象去联络。那当时还不是有手机的时代，还得要透过公共电话来联系，所以那时候就意识到不太对。我躺在家里面，人在这个家里面，但我的心完全在另一个地方，越来越离我想要这个婚姻越来越远，但是这个吸引力却越来越大。特别是在我不上班的时候，哇，那个心思是完全占住到我整个头脑的， 早上或是晚上睡觉或任何的时间，那样的念头都会出现，那几乎占据了我所有的生活了。看到的任何的字句也都觉得这个是在描述我，然后我可以怎么样把我的心情再向对方来倾诉，所以几乎就是一种歇斯底里，而且是只要是又有任何的机会有空档，我就会想尽办法要去获得这样的快感。
在面对外遇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你觉得那个当中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让你觉得我真的好难把这个感情割舍掉的原因是在哪里呢？
相对的，在原来的家庭，我得到的许多的否定，甚至是感觉到的人格尊严上的践踏，但是从另外外遇的对象当中，我得到的却是很多的肯定，很多的安慰，似乎好像回到了另外一种恋爱时候的感觉。这样的过程其实不知不觉的就会想要从当中得到越来越多，这一点还不够，就会再发展新的招式。可能一开始只是我们单独的，可能利用下班时间找一个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就聊一聊，但是后来会需要中午的时间去外面走走吧，最后甚至想要我们是不是要该去哪里去个玩个两天一夜吧。越来越多的想法就是盘踞在我的念头，越来越没有办法控制。虽然说我没有去玩一个什么两天一夜，但是我的念头，我心思确实想要有机会去可以跟他好好的共度几个晚上的。特别特别的感受就是，作为一个人，不只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其实我们更需要的是人的接纳。接纳的对象非常的重要，如果是正确的关系当中的接纳，我们绝对会得到更多的帮助跟鼓励的。但是如果我们来的帮助不是一个正常的关系的时候，这样的关系其实带来的是更多的痛苦，因为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事情你是可以隐藏的。我自己的痛苦不只是在我必须瞒着自己的太太去做这件事，那还有更多的痛苦其实是外遇的对象，其实他不是一直都有问题的，他的问题结束以后，他也必须回到他自己的家庭当中，他也必须跟我说再见了。所以我就处在我原来的关系已经没有办法恢复了，想要发展的关系也跟我说再见了，所以我在处在一种两面都落空的状态，其实是非常的沮丧的。而且经过了这一段时间，其实当大家都在忙于工作的时候，我却忙于发展自己私下的这种不能告人的关系，工作跟生活上面其实都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觉得我是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一开始当然向我的小组寻求帮助，那有非常多的弟兄姐妹也不断的在为我祷告，但是婚姻的难题它一天天的增加，我的第一任太太也要求必须要分居，那在分居的这个要求来临的时候，我甚至不晓得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我先选择进行了婚姻咨商，是公司安排的，公司为了所有的同仁他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这个过程我看到是在所谓的原生家庭的部分，我也了解自己的自我形象，但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解答。我只知道我们可能也许小时候有一些伤害吧，可能那个小时候伤害记忆是一直影响到我们成长，所以我们一直带着那个还没有长大的那个孩子，有我的心里面有一个还没长大的孩子在我里面。而我的妻子呢，她可能比我更小，她可能还不是一个，也许我是一个青少年，她可能是一个小孩。但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看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帮助我去面对她。所以那一次的婚姻咨商也最后就是在第五次的时候就结束了。原定进行的六次当中，进行到第五次，我的太太就说够了，今天就是最后一次了。那在那一天的咨商当中，我非常的不晓得为什么，我从头到尾带着一种非常平静的心情，但是我是不断的流泪的在讲述这个过程。在我回家的路上，公车上面，我就一种很大的很大的一种感动，我要回到那个曾经给我帮助，让我认识主，然后让我的生命有改变的一个地方，我要回到教会开始稳定我的教会生活。在我受洗后，经历过婚姻的甜美以后，但我也慢慢的远离了教会生活， 也没有稳定的读经面对神，一直到那一天在公车上面，我下定决心我要回到教会。
是感谢神，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起头，所以你决定要回到教会当中，回到这个麻辣小家里面。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当张文琪弟兄决定回到教会以后，他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突破跟改变呢？一段音乐过后，让我们回到《云彩飞扬》，继续来分享张文琪的生命故事。
我怎么能没有你，失去你的爱，我怎么活，我怎么过，唯有你医治我，洁净我心。你释放我，我怎么能没有你，失去你的爱，我怎么活，我怎么
在飞扬，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张文琪弟兄的生命故事。文琪哥，在婚姻触礁之后，你决定重新的回到教会的这个麻辣小家，你说这个是一个陪伴你生命改变的地方。哥，当你再次回去之后，你觉得你的生命有着什么样更不一样的改变？
那我开始在教会当中服侍，也在小家当中更尾声，但是我越来越觉得我那个所谓表里不一的问题它仍然存在，甚至有很长一段的时间可能带着服侍的心情去参加主日，但是离开了教会，我回到家，特别是当我感觉到一些心里面好像不太舒服的时候，我想要躲到一个让我能够得到安全的地方。在那个时候网络已经渐渐的发达了，每当我感觉到我的生命不被别人了解，为什么我生命发生这么多的问题，我一直跟前妻还是不断发生冲突的时候呢，我就利用网络去看大量的一些网络的色情的影片，在当中让自己暂时得到一种抒发，甚至是我觉得好像自己的信心都可以在当中得到一些恢复。但是我却同时又是一个在教会当中服侍的人，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觉得我的生活的实际样貌跟我的信仰所要我们活出来的似乎是完全背道而驰。我不想要这样的生活，但是我实在是没有能力去面对它。就在这个时候呢，教会的师母非常的关心我，她知道我在婚姻当中有挣扎，虽然说分居，但是她仍然希望我们能够复合，所以她就安排我参加了婚姻咨商。这是一位传道人从事的婚姻咨商，那我接受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的咨商。那这个咨商让我在刚刚前面有提到我第一次失败的那个分居的那一次婚姻咨商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让我看见我们人被创造，性这是一个神所赐给我们人类非常美好的礼物， 因为神要我们生养众多，借着美好的性关系繁衍后代，他首先让我去接纳有性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接纳的时候，我看见自己，原来我每当跟我的前妻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就会想要躲到那一个网络色情的保护伞底下去。我发现我有这样的一个循环，那借着婚姻智商的帮助，也慢慢让我知道我是神所喜爱的宝贝，我被神完全的接纳，我的价值不再是我的前妻所看待的是那样子，就是一个领固定薪水朝九晚五的死上班族，我在神眼中是非常宝贵的，我现在所过的生活是不合神性的。所以我得到一个极大的安慰，是我明白我有这样的捆绑以后，有这样的一个犯罪的历程跟循环以后，我就明白我可以不要受制于他，我可以面对我所遭遇到同样来自可能前妻的任何的攻击跟批评。也就在那个时候，慢慢慢慢就切断了网络色情的捆绑。在这个过程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是让我可以完全的改变的，就是在教会的算是迎新活动吧，就是我们对每一位刚进入教会的弟兄姐妹举办的一个活动当中，牧师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向着过去自己曾经所做的事情，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来向神悔改。在那样的过程当中，我第一次把我过去在婚姻当中曾经经历婚外情，我受到网络色情的捆绑，我都向我的小组长牧师明白的承认。有一种感动是，我已经来到这一个家庭，我已经得到了一个完全的接纳，我为什么还要这样子躲躲藏藏呢？为什么还要戴着面具呢？当牧师在台前邀请我试着把每一个你过去的重担都把它写下来，你可以找一个伙伴为你祷告，哇，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需要这样的一种帮助，我需要在神面前得到神完全的接纳，我需要把我的生命再一次献上。虽然洗礼可能是在七八年前就已经发生了，但是我生命真正的改变却是在这一次我向神做了一个悔改的祷告，而且我在我的牧者，在我的小家家长的面前，我完全的敞开。那我就在这个时候真的感觉到那个生命之光就在我的生命里面了，我就不再是站在那个黑暗里面，不再是躲藏，不再是需要用面具去面对别人了。在神眼中，我可以是一个被回收，曾经可能世人看来可能可以准备丢掉的，但是我可以成为一个回收再利用的一个人。所以借着悔改的祷告，我的生命我可以慢慢慢慢的更新，不再过我过去的生活。
是在哪里跌倒又重新在哪里站起来，也让自己的生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是的，
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生命真的有很大的改变。可是那时候婚姻好像也是碰到很大的难题，就是说你非常希望可以跟前妻修复那个关系，但是前妻的反应跟你预期的是落差很大的，是不是？
是的，过去的伤害，自己承认我有一个婚外情，对他造成的实际的伤害，其实还有带来他得到了甲状腺机能亢进这个疾病。那这个疾病其实让他的情绪常常的会非常的不稳定。我其实确实是有蛮多的亏欠的，也随着他的这个病情，其实一直困扰着他，感受到我努力的复合，其实对他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压力，几乎是喘不过气的。
您那时候有对他做什么让他觉得喘不过气的事情吗？
因为有婚姻智商，那我们试着，我开始试着写了一些请求他饶恕的信请他能够接受我，重新恢复我们的关系。但是前妻他不但没有看这封信，当然就直接就是把这个信退回，而且是告诉我说你不用再写这些信了。对我来说一开始是一个很大的挫败，试过了几次也仍然没有办法改变，好像我再继续坚持下去只是会对他的身体造成越来越多的伤害，所以我也不得不去做一个思考，是不是还要接受他离婚这个要求。 就在我的工作开始有一个转换，就是我的工作地点从台北到了桃园去，因为这样的一个改变，让我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参与这个宝贝孩子的照顾。我到了这个新的环境去以后，前妻就给我了一个要求，希望要尽快解决，
下了最后通牒，是不是？
是，可以这样说。在我的过程当中，我极不愿意让离婚这个事情发生，因为我认为离婚我就是要完全的撕裂这个原先建立的家庭，不只是跟前妻，还有对孩子，其实这都是很大的伤害。我也不晓得要怎么告诉我的孩子，但是又看到前妻他的身体在这样的痛苦，然后他用结束生命来告诉我，如果不愿意离婚的话，他恐怕会选择用这样方式结束生命。我后来经过了大概将近半年的时间祷告跟很多的安静的思想当中，后来接受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在我们双方都同意的状况下，最后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协议离婚。提到离婚的那一个影响，说真的是你很难想象的，其实是很平和的，送了一本黄柏甘泉给他，我们在非常的和平的状况下就签字离婚。但是离婚后的生活却完全不是我想象的，我开始有点恍神，有时候走在路上常常就突然之间就会想到，我怎么会是变成这个光景，我怎么会把我的婚姻就这样子玩完了，我的孩子也没了，我的房子也没了，我现在变成好像是落荒而逃，回到我自己的爸妈家里面去。所以很不自觉的，我常常会恍神，我甚至因此这样子出了好几次车祸，感谢神我都没有太大的身体的损伤，但是那样的杀伤力却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那一直到签字离婚后的一年多，我正巧有机会参加了教会的一个工作坊这个工作坊它的目的就是帮助基督徒增进自己的人际沟通的技巧，可以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能够更有自信的去面对别人。即使到现在我也还是这样子，有时候难以去面对一些突然而来的一些挑战，我也觉得我实在没有信心。神帮助我明白的是，如果我的信心来源是来自于一个比我更大的神，是来自于一个造物主，而且是一个完全了解我的，我会非常的放心。即使我现在这个，我面对这个困难，我实在做不下去，但是我知道那位爱我的主，他曾经透过各样的应许，他是一位时刻要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是一个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这样的一个应许，他让我们在信心当中得到了一个确定，生命各样的问题当中帮助我们一次一次的看见神的恩手，他真的没有离开。所以我就更加的确定这个神他是真实的，他是在我生命当中主导我的，完完全全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那我的信心就一次比一次的更坚定，即使我个人还是没有信心，但没有关系，有一位比这个环境比这个问题更大的神，他给我信心，我就够了，我就可以在接下来生活当中去面对可能那些我无法想象的挑战。这个工作坊也能够帮助我学习怎么聆听，怎么样解决婚姻当中的问题，这当中有非常非常多宝贵的提醒。所以我接受这个训练以后有很大的一种感动，如果可以，我是不是能够借着这样的工作坊的训练，我还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呢？工作坊持续的有进阶的引导员的训练，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奇妙的从一个刚刚离婚的人一个是需要帮助人，慢慢的在这工作坊当中我成为一个引导员，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走过这个过程，去重新思想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整全的基督徒生活。在婚姻不幸的结束以后，我的生命慢慢慢慢的在改变， 信心不但是在我跟神的信心，还有我跟人的信心也慢慢越来越增加。我越来越坦白我自己是这样的一个无能为力的人。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也需要姐妹的协助，我也盼望有一个新的婚姻，所以我也开始向神来祷告，如果这是神所愿意的，求神赐给我一个适合我的妻子，而且是在我的教会当中，开始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在这个祷告的同时，我也跟我的牧者们请他也来为我来祷告，给我一些许多的辅导。过程当中呢，我也明白我除了要追求一段新的婚姻，但是也不要忘了我还有我的孩子，孩子照顾也是必须要兼顾的。学习做一个好的父亲的同时，我也把我能不能重新做丈夫的愿望摆在祷告当中，继续的去求问神，等候这一个好的机会的来到。也感谢神，经过了几年的祷告，在一切看来没有可能的状况下，我在教会当中就遇见了我现任的妻子，我们就在教会当中举行了婚礼。
在踏入婚姻刚开始，会不会有点害怕紧张，会不会很担心？
是的，因为我有这么多的过去，不要说自己内心的那些伤痛，这个很难说出口，光是我的这些过去外遇离婚这些过程，就很难想象我要过多少的难关。但是我的太太非常的理解，因为她明白，也因为我过去曾经有坦白在教会当中有见证，所以她并不陌生我的这段过去，加上她也看见我在教会持续的尾声一点一滴的在调整我的生命。当我们开始来做婚姻辅导的时候，那也感谢神，我们的父母亲也都祝福我们，特别是太太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明白我的过去，那也明白个人在生命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所以他也愿意将他的宝贝女儿交到我的手中。这一切说真的，我原来没有想过的，就这样子成就了，似乎是超过我在自己原来计划的时间表内的，很奇妙的。
那文琪哥，你现在在这段婚姻当中，当你们两个都是基督徒的时候，这个信仰怎么样帮助你们的婚姻？
是的，我们也常常会踩到彼此的线，也会常常的一些争执，甚至也常常惹得我太太会躲在棉被里面哭。我认为这样的冲突跟争执也许它会继续的出现，但是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就是承认我们愿意坦白自己的不足，愿意调整我们的心情，我们一起来面对争执，而且我们一起来带着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知道也许现在我们无法解决，也许我们现在是立场是不一致的，但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改变我们，求神让我们可以彼此的更加的合一，更加和睦，让我们带着包容的心去面对许多的挑战，困难跟挑战会持续的出现，但是我们却愿意每一次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手牵着手，我们一起去面对它。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受到的每一次我的生命当中，如果不是有神的爱，其实我没有办法走下去。就拿我们的婚礼，我相信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舍身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我也没有办法走过在婚姻辅导过程当中许多人的质疑，为什么教会要接纳这样的一个离婚的人，为什么教会要为他们举行婚礼，他明明是一个犯奸淫的人，为什么教会还要在这个当中为他祝福。但我看见神的爱确实在当中是帮助我明白，我们可以带着神的爱，我们可以一起走下去，我们为的是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他们去面对他们的挑战，一起带着神的爱，而不是带着我们自己的想法去说服的。我觉得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爱，我们也没有办法走下去，也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婚姻。但是我相信神的爱或是神的祝福其实就在当中，鼓励我们继续往前走，活出那样的生命的见证，
一直把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婚姻当中，让他居首位，使我们时刻的想到这一位为我们的罪定死的救主，他怎么样受到了许多的误解，他怎么样受到逼迫，而我们所受的只不过是一点点的挑战，一点点的质疑，我们就要放弃神原来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吗？必须持续的去面对，也还会有许多的挑战会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从你的故事里面想到了一句话，就是生命中的破口成为恩典的出口。
是的，是的，
是、嗯、我想是不是可以就着你自己亲身走过的，在婚姻当中的艰难破碎修复到新的一个开展，也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鼓励的话，好不好？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单独的存在着。上帝创造我们就是在一个群体当中，有一个天父，我们作为他的子女，这个关系就已经是存在了。所以我们都需要有跟人跟神都有一个健康整全的关系。过去我的生命以为我可以处理好我的婚姻关系，但是我没有跟神有正确的往来，所以我靠着自己的努力我失败了。但是当我回到教会当中，一直到我明白我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罪人，面对各样的挑战，其实我丝毫是没有办法的。许多生命的是问题是非常的令人无奈的，实在是无力去解决它发生了。但是我们借着爱我们的神，看到许多的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祷告，他们的摆上，还有许多许多美好的见证人，在我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提醒我，不断的带领我，让我即使在困难当中不会觉得自己是孤单的。我看见许多的人也一样是跟我是有许多的挣扎的，但是他们却愿意让神来带领，让神来改变，而他们生命就有所不同，这是我所羡慕的。所以当我现在慢慢的在教会当中有一个稳定的教会生活，我也在小家当中能够跟弟兄姐妹彼此的互相的建造，让我明白过去我所遭遇到的这些困难，神把我一步步的从那个好像是粪堆当中帮我抬举出来，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成为一个神所接纳的人，以后可以进入到有需要的人群当中，陪伴他们一起来走过，一起来面对同样的挑战。在哥林多前书吧，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句话一直都摆在我的信箱的那个签名当中。过去经历这么多的挑战，但是我有看到的一个新的可能，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是新的，我们仍然有盼望，可以去做神当中极为宝贵，神所极为悦纳的事情。这句话从我开始婚姻碰到了难题以后，就一直在我的信箱的签名档当中，一直到现在，他每天也都提醒我，我们每一天确定我们是神宝贵的儿女，无论我现在的境况如何，我是可以过一个神所喜悦生活的人。
所以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基督耶稣里面也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全新的盼望。那文琪哥，我想走过这样的一个婚姻，我们说挫败的经历好了，可能也会很多人会来询问你哦。当面对婚姻当中的试探啦，或者是诱惑啦等等的时候，你会对他们说什么话？你觉得他们可以寻求什么样的帮助呢？
首先我觉得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这些试探，这些试探其实会一直不断的出现，所以第一步我们必须大方的承认，我们都面对了这些试探，我们也都无时无刻的处在这样的试探当中，包括各样的色情，各样的成瘾的欲望，我们每天都活在当中，我们必须先承认。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必须让我们自己坦白，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堕落的想法。许多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无法面对，我们会有一种想要堕落，想要寻求某一种满足。当我们愿意承认的时候，帮助会因此而来， 反过来，如果我们不愿意承认，继续的躲在那个荧幕后面，我们继续躲在那个阴暗的角落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在当中离人群越来越远，我们会越来越退缩，我们会越来越不愿意面对我们亲爱的人，我们会越来越过着一个完全是里外不如意的生活。那最后我认为更重要，就是在一个信心的群体当中，特别是像教会的小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坦诚自己的困难，而且愿意接受帮助，持续的在这个团体当中接受建造，我们的生命才有可能一天一天的改变。我相信这是需要的，它绝对不是一天我们就可以改变的。所以有弟兄的陪伴，他才能够帮助我，不至于碰到失败挫折的时候，我就回到那个不愿意让人明白的那种无法启齿的那种幽暗角落当中，而是我虽然又再度失败了，但是我有一群弟兄，他们是愿意帮助我，所以我还是能够回到他们当中，我不会再躲回那个黑暗的角落去。
所以第一步的承认，然后接纳自己，并且找到一个能够支持你的团体，像是教会哦，我们就可以敞开心的在这个团体当中来接受帮助。那我想最后呢，我有一个问题哦，是因如我自己是一个女性，那我想呢，身为一个女性进入婚姻之后，我们都会很想知道说丈夫在婚姻当中最需要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爱丈夫的，我们可能为丈夫做了很多事情，可是我们可能没有真正的去了解我们丈夫的需要。文琪哥，你身为男人哦，你觉得作为一个丈夫真的需要的是什么？
以我在两次的婚姻当中，特别是第一次失败的婚姻当中，其实我很明白我并没有在这个婚姻当中当头，也就是当有许多的问题来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挺身而出，我反而是让我的妻子去面对。像我刚刚在一开始提到搬家的时候，甚至是我连家在哪都不知道。所以很显然的，如果先生没有扮演家中的头，没有去承担他应负的责任的时候，角色错置的时候，这个家中的破口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个人认为，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给我们的帮助，就是先生是家庭的头，先生在家庭当中不但是好像只是一种被尊重而已，而是先生必须明白他的角色，他是要来保护这个家庭的，所以他必须不论是在身体、在心理还有在灵命各方面，他都必须要积极的去装备来承接各样的挑战。当然先生也无法处理所有的事情，先生也需要妻子的帮助，所以这时候妻子如果明白这位先生他的软弱的时候，妻子愿意陪伴他，也愿意给他帮助的时候，我相信会让这个先生他更乐意去承担这个家中头的这个角色。可能有很多的人会觉得这个基督信仰好像总认为是父权至上，贬义了女性的角色，但是照着圣经的教导，帮助我们明白妻子的角色跟先生的角色它是不同的，彼此是互相帮助的，可以共同的去面对，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起受到神的带领跟神的帮助的。
所以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何等美好。
是的，
今天非常感谢张文琪弟兄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你宝贵的生命故事，谢谢你。
是，谢谢英如，谢谢救恩之声。
亲爱的朋友，我是英如，非常高兴可以和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的云彩飞扬，我们所分享的是张文琪的生命故事。来宾张文琪，他走过婚姻中的流泪谷，如今他更明白婚姻里的爱的真谛。 因为主耶稣的爱，还有教会弟兄姐妹的接纳，帮助他认清自己是需要被帮助、需要改变的罪人。他靠着上帝彻底面对自己，最后他成功走出外遇、离婚的阴霾，得以开始崭新的人生。在圣经的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个有罪的人，一个有污点的人，怎么有办法成为新造的人呢？他靠的不是法律的诉讼，不是逃避遮掩罪过，也不是靠着自己来将功赎罪，他需要的是被赦免，是耶稣的赦免以及耶稣所赐的新生命。亲爱的朋友，在你的生命里面，也有一些无法跟人诉说的经历吗？也有一些你很想要放下却没有办法走出来的阴霾吗？圣经的约翰福音3:16-17告诉我们，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相信耶稣的福音将要带领我们展开不一样的人生下半场。今天我们已经取得张文琪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非常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也鼓励你使用云彩飞扬的见证来传福音，自己听了有帮助，也可以拿去祝福别人。那么如果你在听完张文琪的故事以后，想多一点了解基督信仰，要去哪里找教会，怎么真实的经历上帝，欢迎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来帮助你从圣经里面找到生命的答案。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参加。好，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索取张文琪的故事 CD， 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有使用智慧型手机，欢迎你使用 LINE 或者是微信，点选官方账号，搜寻救恩之声，加入成为我们的好友，你就可以每一天非常方便的来收听节目。最后感谢约书亚乐团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如祝福你天天经历上帝的喜乐和平安，生命发光，行路有力。非常感谢您的收听，音如和你空中再相会，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一生